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收藏品鉴定专家党志新先生。党志新先生的专长是在陶瓷跟器物。刚才党先生在节目的休息之前呢，提到了陶瓷发展的脉络。接下来党先生要分析的是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收藏和流行的趋势，另外也会给想要入门艺术品古董收藏的朋友们如何新手上路这方面的提醒。
是，那刚才您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脉络呢，那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市场上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好比说是主流的，就是买卖比较热络的？
主流的呢，从那个简单来分的话，最多的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如果我刚刚提到的五大名窑呢，实际上现在能流传到现在数量呢非常少，这真品也非常少，那可能它集中在少数的收藏家手里，更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贴着橱窗去看到它。那么实际上在市场上呢，现在最主流的简单来说就是官窑，就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制作设计绘画烧制的官窑瓷器。简单的辨别官窑瓷器的就是基本上不是绝对，但基本上官窑瓷器都有款儿啊，有比如说什么大明宣德年制啊大清康熙年制啊大明嘉靖年制啊大清同治啊光绪年制，它都是有一个款式，在这个特定的器物的一个位置上人工书写的一个款式来标明它制作的年代，所以这一部分应该是主流了。
那这个没有办法造假吗？
现在景德镇还在有一部分做我们叫它仿古瓷，或者说叫它这个现代人的一个对过去瓷器的一个过去瓷器或者说过去瓷器审美的一个追求，一个烧制，用传统的办法烧制的，现在在景德镇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呢它可以烧制出现在的状态是啊，它可以烧制出当时的形状，可以烧制出当时的色泽，可以烧制出当时的纹饰，当时的花样，但是因为它没有经过烧制出来以后啊，它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积累，那就是说比如说200年前烧出来的瓷器，它经过200年的岁月的沧桑和流逝，它还是会有一些岁月的沉寂在这个老的瓷器上面，在这个古董上面。那现在新做出来的瓷器虽然在纹饰上色泽上器型上可能包括在款式上可能都和当时的瓷器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在小的细节在时间的沧桑感上面它是没有的。那这个呢其实通过一些专业的学习，通过一些长期的学习，长期的观赏把玩，长期的上手来看，那还是可以鉴别出来的。
刚才你讲到说明清景德镇的官窑是最主流的，那如果是有类似的年代的作品但是不是出自于官窑，可是它还是有相当的精致的程度的话，那它在市场上有没有价值呢？
有，因为呢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呀，就是大部分比如在80%左右，实际上那20%比如说在这个瓷器的艺术品当中有一部分我们叫无款的官窑，就是说它其实也是官窑，但只是它在烧制的时候啊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它没有写款，但是呢它也是官窑。然后呢但还有一部分呢它不是官窑，但是呢它是民窑烧制的，但是它的东西同样非常的精美，那么它的价值有的甚至有的民窑精品的价值并不一定会输官窑，输掉官窑，它可能会等同于官窑的价值。这些呢都是在这个鉴赏当中需要去判断和去细分的。因为艺术本身实际上它宽泛一点说它实际上是没有界定的，没有限制的，那么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窑厂都有可能制造出不同特色的艺术的精品。那么实际上你比如说特别明显的就是说在清末民国以后，在清朝即将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的那个边缘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御窑厂已经不再工作了，停止生产了，因为战乱啊，因为时局的变化，因为社会的动荡等等原因。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就已经没有官窑了，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最我们看到最晚的官窑是大清宣统年制款，那后面还有各种就是各种瓷业公司就诞生了，你江西瓷业公司啊，湖南醴陵的瓷业公司啊等等，都有很多瓷业公司的名字开始诞生，就变成了一个公司化啊，变成了一个工厂化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在官窑的窑厂结束了以后，中国瓷器的艺术品同样出现了一个艺术迸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提的民国的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民国的名家陶瓷。实际上比如说这个名家陶瓷，这个名家陶瓷实际上它没有，严格的说它没有一件是官窑的产品，
嗯，
它都是个人的产品，它会注明在瓷器上注明是某某人画的，或者这个是某某人做的，某某人的一个艺术的这个产品。然后呢实际上比如珠山八友的这个民国瓷，实际上它发展到现在为止，一件好的珠山八友的精品的瓷器已经不会输于一件康熙啊、雍正啊、乾隆的官窑瓷器。
嗯，
所以说这就是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实际上有很多民窑的好的东西，它的价值还是不输于官窑，或者等同于官窑，甚至于在局部上有些东西可以超越官窑的一个情况。
是，其实我们一般口语讲陶瓷，陶瓷，但是其实您刚刚讲的主要都是瓷器，对不对？那陶器的部分呢？
陶器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老窑嘛，就是现在在我们行业内部嘛，对陶器来说统称为老窑或者统称为窑器。
嗯，
老窑呢，实际上首先它由于时间的比较遥远，然后呢，离我们的距离感可能感觉上更远一些。
嗯，
我前面也提了，就是它主要还是在以这个博物馆的方式存在。
对，
基本上大部分好的老窑的精品都在博物馆里面。
嗯，
市场上呢看到的相对来说，少一些。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一个审美的标准的变化和审美的定位不同。
嗯，
我所接触过的，比如说专门收老窑的厂家，或者说兼顾着收老窑的厂家呢，实际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更多的是以先喜欢明清陶瓷开始，
嗯，
其实他对明清的瓷器的这个深入的了解以后，然后呢，逐渐的再攀升到对老窑的喜爱啊、审美啊、艺术上的这个欣赏啊，这么一个过渡，这个有点像爬梯子，就是说年代上看的话，有点像爬梯子，先从一百年或者几十年的开始了解起，然后呢，慢慢的100年、200年、250年、300年、350年，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老窑呢，就是陶器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比较遥远，第二呢，它的因为当时的工艺所局限，它的器型啊，它的颜色呀、色泽呀、它的纹饰啊等等，都会对初学者来说啊，都会觉得比较粗糙，
对，
比较简陋啊，或者说甚至于说觉得它比较破旧，就很难的对它一见钟情也好，一见如故也好，就马上看到一件马上就喜欢它的这种反应啊。相对来说比较难，它不像看明清的瓷器，明清瓷器的色彩非常丰富，非常艳丽，一看到就喜欢。它的贵气，它的官窑的东西，对皇家气很足，一看就知道这个精美的东西在当时一定是出于不凡的一个手笔，一个不凡的状态，或者说一定是皇家的一个欣赏的那么一个御用的这个艺术品。
嗯，
所以呢，但随着你对明清瓷器的深入以后，我们更多的藏家和客人呢，他会逐渐的转移到去喜欢老窑。老窑是因为比较雅。色泽比较简单，但是呢，它那个古朴的美呢，可能不会马上的体会到。但是加以时日以后，更多的人呢，从明清的陶瓷开始过渡到去收藏老窑。
嗯，很多我们知道收藏的这样的陶瓷都是器皿类的，那其他也有像是艺品类，就像好比说常常在那些书上啊，或者说是那个艺品店看到的复制什么，像什么唐三彩的那个什么陶马呀之类的。那像这一类的，他们的价值跟一般我们讲器皿类的，是不是基本上原则也是类似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单纯从形状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细分，说某一个形状一定比某一个形状的好，或者说某一个形状一定比某一个形状的贵，这个倒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这个在收藏的角度来说，在市场上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嗯。
不同的门类里的东西啊，都有顶级的艺术品，或者说从价格上衡量啊，都有卖了非常贵的一个价钱的一个体现，只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然后呢，就是它的艺术加工不同。你比如说，它一个盘子、一个碗，它可能对于定位来说呢，它可能不是那种我们叫立起来的艺术品，叫立件， 那盘子碗呢可能会小，形状小一些，但是它的实际上它的艺术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你比如说盘子啊碗啊，它可能更侧重于绘画，在这个盘子的表面或者碗的那个内壁和外壁上，侧重于细微的精细的绘画。那比如说陶侃侃呀，比如人物啊这些，它可能更侧重于雕塑。
嗯，
它要用竹刀啊，或者用手啊去捏制啊，把它人物啊或者动物的那些声情并茂的特点要表现出来。所以说它的方向和侧重点是不同的。那你比如说唐三彩实际上他也算是老窑器了，他也算是老窑的一个门类了。实际上在中国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啊，
嗯，
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人们的喜好或者是人们的侧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吗，那个时候的老窑的陶器啊比现在的明清瓷器要贵很多，普遍都要贵很多。
嗯，
那跟那个时候人的审美人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艺术的发展的变化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周期性。
嗯，
现在呢可能普遍的人是喜欢明清的瓷器，那么逐渐的过渡到老窑的这个陶器上。我觉得未来的变化可能会再过30年50年可能又会颠覆一个状态，可能这些喜欢明清瓷器的人全部都过渡到了陶器上。
哦，
那可能对陶器的这个受众然后又会发生变化，这都是可能性都是很大的。所以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就是某一类就比某一类会贵，某一类就比某一类要好，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分的。
是，那如果除了古代的话，还有包括您刚刚讲的像是民国初年的以外，那近现代的有没有一些，好比说现代有没有一些陶瓷的艺品的专家，或者说有哪一些的厂家出的东西是值得期待的，还是说这个市场真的都是只有古时候的东西？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从明清瓷器过渡到民国的时候，以这个舟山八友为主体的
对
一些艺术家的艺术品。
嗯，
然后呢，舟山八友是这样的，舟山八友呢，它最大的特点其实主要体现在瓷器的绘画上，他们的卖的很贵的东西基本上以瓷板为主，就是一个薄薄的瓷片。
嗯，
其实简单点说就是用瓷器来作为纸张，在瓷器上面去绘画，绘画了以后呢，放到窑里面去烧，烧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瓷板。
嗯，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看他们绘画的功力，看他们绘画的瓷器的精美的程度。那么从他们绘画的这里演变到现在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现在，当然朱山八友已经全部都去世了，他们已经不在了，就是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艺术家也是延续着他们的这个瓷器绘画和瓷器雕塑的两类，现在变成两个方向。
嗯，
那就是说以雕塑为主，或者说他的成名作基本上以雕塑，那绘画的呢现在也是以绘画为主，变成了专攻，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专攻的方向。
嗯，
朱山八友以后在当代陶瓷这一块也有很多名家，像我们现在通常比较知名的比较常见的也会卖的非常贵的价钱的王锡良啊，江松茂啊，李静啊，戴荣华呀，李菊生啊等等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国家级的大师，以绘画为主。
嗯，
当然也有了还有这个周国珍啊，他是以雕塑为主，就是他们的作品啊已经他们的艺术的成长经历基本上是大概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先去仿古，先把过去的瓷器的审美，过去瓷器的绘画融会贯通，然后在艺术的这些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去研究，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就是现在去看这些当代陶瓷的时候，既能看到老的瓷器的一些奠定了他们的这个基础，然后又看到了他们对艺术自己的理解在自己作品上的一个发挥。
那么像这些当代陶瓷名家的作品，他们在那个国际市场上接受度怎么样？会不会说是只有中国人比较欣赏，还是说因为我知道很多好比说欧美，我们讲老外好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古董器皿很有兴趣，那像您讲到那个明清时代景德镇的官窑，那当然是不用说，那他们对于近现代的中国陶瓷，他们市场上的兴趣大不大？
基本上呢，国外的收藏家首先都一定是以传统的中国陶瓷收藏为主，或者说为基础。那他们现在也在逐渐的过渡到现当代的艺术陶瓷里面，很多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也开始收藏中国的一些比较有潜力的，或者说已经非常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大英博物馆其实也有啊，台北故宫也有，北京故宫包括也有。 但是他们呢，其实实际上这个是一种优势，因为它有脉络的传承。
嗯，
那有脉络的传承以后呢，国外的这个收藏家呀，他更容易切入，因为他喜欢了老的瓷器以后，他在看到新的当代艺术家做的瓷器的时候，他可以审美上可以连有一个链条可以联系起来。
嗯，
然后呢，当代艺术家把自己现在对艺术的理解融入到陶瓷里面之后，那他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个结合起来，这个结合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亮点出现。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引起国外收藏家的一个兴趣。
嗯，
我知道的很多国外的收藏家是有收藏中国的当代的这些名家的这个作品。
是，那您刚刚提到的当代的名家，基本上也是很多也是临摹过往的。我想这个脉络下来，应该跟我们大家熟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陶瓷相差没有真的很大。那有一些，我不晓得算不算是陶瓷类，例如说有一些瓷器或者玻璃艺品，像是什么，像是琉璃类之类的东西，像在台湾就蛮风行这一类的，或者说像是法兰瓷之类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跟我们一般讲的陶瓷收藏没有关系，还是说这个也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来讨论的？
琉璃器是这样的，在中国的这个高古时期，其实琉璃器在中国也是比较发达的。
嗯，
但是后来呢，就是在特别的200-300年吧，三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琉璃器在中国市场实际上后来就绝迹了，几乎是绝迹了。它绝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被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瓷器的烧造的相当成熟，
嗯，
瓷器的垄断地位没有办法撼动，导致这个行业在三五百年在中国历史当中它的分量啊非常的少。那么它重新在中国被大家接受，基本上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清朝早期左右吧，
嗯，
又从欧洲重新传入中国，又引起重视。实际上呢，它在一两百年的这个历史上的话，跟瓷器是有一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也是高温烧制的，它有一些器型也是相通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在琉璃，或者叫我们叫在中国叫料，叫料器，实际上就是玻璃，就是琉璃的一种。
嗯，
那料器上很多东西的形状和器型也是引进了瓷器的，那瓷器上面有一些小的细节也是融入了料器的一些加工工艺，但是呢，就是料器本身在，就我知道的话，可能是中国叫胡田窑，就我们叫影青窑，它当时是它的出现嘛，大批的烧造可以截住了料器在中国市场上或者说老百姓的大众生活当中来使用的那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料器所能达到的东西，实际上瓷器都可以展示出来。那瓷器可以展示的东西，有的东西在料器上没有办法展示。
嗯，
所以呢，料器是在欧洲盛行了以后，又传到中国，又被中国的市场所接受。
嗯，
那么现在呢，从现在的市场上来说，我认为料器的这个审美和料器的方向和现在的当代艺术陶瓷，重合的地方已经不太多了。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您是不是有一些提醒给我们打算要入门收藏这个领域的朋友？
首先，我认为收藏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深入学习和研究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收藏呢，本身它又是一个文化的体现，它也是艺术的积累，那也是中国艺术品和中国历史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产物。它可以去通过器物了解中国更多的历史，那通过历史呢，也可以折射出更多器物的产生演变的过程。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或者对于刚刚从事收藏的来说呢，我觉得我的建议，第一是多看，少买；第二呢，就是不要对于深入学习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呢，不要这个面面俱到，要有重点的去学，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门类，以它为突破口，把这个门类学会、学通、学得非常专业以后，再考虑去拓宽自己的收藏领域。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主要以某一个门类为基础，把某一个门类的东西多看、多学、多上手，包括收藏，买的时候也集中在某一个，比如特定的一个材质，比如就收藏玉器，或者就收藏漆器，就收藏铜炉，就收藏陶佛，就收藏某一个年代的、某一个时间段的瓷器，这样对学习和提高会有好处。如果千刀会呢，所有东西都学呢，第一是没有那个时间，第二是花费的时间更多，收到的效果更可能更小，那么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人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嘛，不可能方方面面的东西都能买得到，也不能钱如果不同门类的都花下去的话，我想任何一个收藏家也受不了。
嗯，
另外呢，对学习起来可能难度会更大。
刚才您所听到的就是北京保利国际收藏品拍卖公司的陶瓷与器物鉴定专家党志新先生跟您分享的关于陶瓷与器物的收藏市场的现况，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手想要入门进入收藏品的领域应该有的观念跟注意的事情。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告一个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歌曲是王力宏带来的《落叶归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也请您继续收听《忧活备忘录》，我们下周再会。
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在你身边，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张。像落叶归根。 家，唯独在你。身边。